成都大运会进入倒数十日，中国网络近日广为流传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贴，引发海内外的关注。召集贴明言，核酸已经被推翻，现在的目标就是独裁者，并号召中国民众在7月28号到8月8号的赛事期间自备白纸，随时随处网上网下快闪，抗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独裁腐败，仲誓言独裁者不落台，抗议不停歇。然而随着消息曝光，十日之后的白纸 2.0 运动能否于成都如期会师，各界质疑的声浪越来越高。白纸革命或称白纸运动，是2022年底中国各地兴起一系列反对严苛清零政策的抗议行动，最早开始于自南京传媒学院于11月底发起的新疆乌鲁木齐火灾悼念活动。随着大批的参与学生持白纸无声抗议，而逐渐演变为遍及20多个省高校学生响应的反清零抗议，总参与人潮的规模应该是1989年六四民主抗议运动之后所罕见的。对于白纸运动参与者，中共于高压维稳后展开秋后算账，令到很多抗争者无故被消失，亦都令到这一轮的社会动荡看似来回稳落来。但是观察人士说，成都大运会前爆出这一封白纸 2.0 运动的召集贴，代表着中国民众对当局的怒火并未真正止息的。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光传媒创办人黄安娜，本名黄瑞琴，率先在推特转贴这个召集贴，引起极大的回响。黄安娜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是从中国境内流传出来的消息，他在7月11号一早就收到之后，认为相当重要，原先第一时间要用个人账号转传，但迟迟没办法去发表，于是就透过光传媒的推特官方账号去转发了。黄安娜曾经担任青海政协委员，2018年流亡美国，他赞许白纸革命成都召集贴的用字铿锵有力，内容精准而且高质量，他所呈现的思维和用语亦都显示对中国政治形势的熟练，应该是出自境内民主圈资深人士的手笔。例如他说，该召集贴所列出的安全须知十分详细，提醒影相和行动者要分开等，反映的是中国无情打压异议人士的现状。不过随着消息曝光，他对于成都大运能否获得响应的期待并不高的。黄安娜说，
我不看好这种活动会有很多人响应，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响应，并不是说大家没有误反习近平，而是说这种活动呢，只要一经报道。
他说，我不看好这种活动会有很多人响应，并不是说大家不愿意响应，并不是说大家没有愤怒去反对习近平，而是说这种活动只要一经报道，中共就会武装准备镇压，中国民众上街的风险是很大的。来自上海现已居海外的唐先生亦都持类似睇法，基于人身安危，唐先生唔愿意透露全名。佢话佢亦都唔睇好白纸 2.0 革命最终喺成都成功会师。佢回忆，去年底嘅白纸革命抗议者都系自发地聚集响应，唔系靠任何人召集。而家按照中共对社会嘅掌控，如果真系存在匿名组织嚟到发起成都召集贴，可能唔到十分钟就被撲滅了。唐先生說，去年底的白紙運動之所以燎原，觸發人心的共鳴點就是烏魯木齊火災與成都白紙 2.0 運動所號召的反對習近平政治訴求大有不同。他認為中國境內民眾多數服從政府，不認為政策需要經過辯論，亦對政治敬而遠之，因此這類非關民生的政治示威活動，除了反日，多数号召会被抹黑为受到境外组织煽动，具有要令到中国乱起来的政治阴谋，因此规模很难做大的。来自四川重庆现位于加拿大魁北克的时事博主张晓指出，去年底白纸运动的缘起是人人厌恶清零政策， 目前中國的青年失業率雖然高，但衝擊尚未觸及到全社會。雖然兩者都是反映不滿情緒，但共通點大大相同。去年民眾的共鳴就是只要清零結束，我的日子就會回復到過去。但成都抗爭的訴求是只要將習近平換了下來，我的日子可以不像現在這麼差。而反習訴求在中國其實較難引發共鳴的。張曉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社會對習近平治理的不滿還未至清零解封前那一種的橫跨社會的巨大程度，加上現在消息曝光之後反而遭到公安擴大逮捕，他因此鄭重呼籲勿隨意自投羅網，或謹慎以對，避開公安重兵集結處，找到安全隱蔽的地方去抗爭，希望大家保存中國革命的火種。張曉警告，針對成都八子 2.0 運動，中共恐怕會發動更大規模的鎮壓，因為中共慣於洗白歷史，可能利用成都抗爭重新定義八子革命，如同當年不斷抹黑六四學運，習近平一開始稱八子運動為學生真誠的表達，但後來不斷抹黑為女性主義號召、外國勢力煽動。張曉話：
成都的這個事件之後，他可能會把它定性成一個更符合中國共產黨打擊異己的目的的定性，在這個定性下，他會回頭去重新的把那些以為自己沒事了的白紙參與者和其他的人進行大規模的重新的定性和鎮壓。
他話：成都呢件事件之後咧，佢中共可能會將佢定性為一個更加符合中國共產黨打擊異己目的嘅定性，喺呢個定性之下，佢會翻轉頭過去，重新地將嗰啲以為自己冇事嘅白紙革命參與者同埋其他人進行大規模嘅重新定性同埋鎮壓，呢個係中國共產黨長期嘅一套策略。此外，呢一次嘅召集帖特別強調原子化、冇大台。張曉認為呢個係香港反送中運動留下嘅影響。張曉繼續話：
香港反送中啟蒙了一代的中国的，无论是海外的人还是国内的人，没有香港反送中，没有我们这些人在海外的活动，不会有白纸革命在中国的这个力量。就是说，人的勇气和信心是会传染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
香港反送中启蒙了一代的中国人，无论是海外的人定是国内的人，没有香港反送中，没有我们这些人在海外的活动，就不会有白纸革命在中国的这种力量。就是说，人的勇气和信心是会传染的，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最害怕的地方。成都大运会原定2021年举办，但是因为疫情两度延期，现为中国外宣的一大亮点。成都市公安局6月就设定成都大运坚屯筑安专项行动，动员全警加强反恐演练和巡逻防控。八子 2.0 革命的号召贴文一出之后，传媒纷纷传出当局已经加派维安人力和便衣人员，力求大运会安保完胜。来自上海的唐先生说，中国境内的高压维稳已经成为常态，这个召集贴既已经预告时间，警察除了事前会在网上去找潜在的参与者，现场亦都一定会部署大量便衣盘查携带白纸的抗争者。他说，去年底的白纸运动之后，中国公安的维稳手段已经升级，会有七八个人拿出布将要押走的人围起来，让旁边的人连拘捕的过程都影不到，只是影到条布条。他直言中共怕的不是抗议者，而是拘捕的时候反而激发旁人的支持或者同情，因为中共害怕事情扩大化。唐先生也不认同反对习近平不反共的诉求，因为中共一党专政之下，类似习近平的集权领导人会一再出现，除非中国成为正常国家，从根本体制上去改革，透过分权化制衡，才能够避免个人集权。根据召集帖，成都抗争的诉求是反对习近平的独裁，而不是反对共产党执政，亦都是无组织者，属于原子化抗议，欢迎各类反习团体包括中共党员参与，因为反习近平独裁是最大的公约数。王安娜表示，中国打压异己的严峻时刻，仍然有人勇于表态反对习近平，就算成都抗争最后响应者寡，但是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王安娜说，
这个信息为什么发到国外呢？它主要是一种声音， 就是说我们不甘心被习近平统治，我们还是愿意起来行动起来推翻习近平。他尤其用了满清的保路运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说
明。这个信息为什么发到去国外呢？它主要是一种声音，就是说我们不甘心被习近平统治，我们还是愿意起来行动，起来推翻习近平。他尤其用了满清的保路运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讲明来的。在这样的一个时节，他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真正能够站出来是很难的。保路运动发生于清朝末年，当时四川、湖北、湖南和广东等省因为反对清朝政府将准备兴建的川汉铁路、粤汉铁路国有化而爆发抗议运动，其中四川省的抗争最为激烈。位于台北的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失智亦都认为，召集成都令的表态意义大过抗争的实质效果。他对美国之音说，八指2.0的号召如果是真的，反映出中国社会在习近平独裁统治之下的不满情绪持续燃烧，但亦都不排除这个召集令可能是中共内部反习派的政治斗争，或者是中共对内的反宣传，也加强他对内压制的正当性。一名熟悉中国事务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台湾官员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陷入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罕见的内外交迫局面，习近平权力虽然定于一尊，但唯有中国梦的实践才能够支撑他延任的正当性。然而习近平展开第三任期至今，中国经济严重滑坡，青年失业率冲破两成，这种政绩当然遭到凭乜嘢去延任的质疑。他认为成都大运会之后还有9月的杭州亚运、10月的柏运，任何场合原子化的抗争都可能如雨后春笋般持续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发自台北的报道。